美制裁胡塞金融网络，包括一名中国公民。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病逝，加最高军事长官话，美加还有五年面对中俄威胁。加移民部长办公室遭严重破坏，亲巴群体应责。美手机禁令实施，学生从讨厌变中意。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0日。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1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同胡塞金融促进者贾迈勒相关的十几个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有一个人是中国大陆的公民庄良。这个网络是胡塞运动的主要资金来源。19号，以色列市中心特拉维夫市传出爆炸事件，造成1死7伤。胡塞运动组织声明承担责任。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他们为贾迈勒网络的非法运输提供了便利和参与了洗钱活动，在资助胡塞运动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处会冻结他们的财产。贾迈勒的网络通过运输包括石油在内的伊朗商品，继续为也门胡塞运动提供几千万美金的资金。今次制裁从买家到中间人到保险提供者、船只和船舶管理公司，涉及他的业务运营的各个方面。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纳尔逊说，今日的行动重点是打击胡塞运动的金融促进者、空壳公司和船只网络。财政部会继续打击支撑这个网络运作的重要参与者和胡塞运动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与威胁国际商业的能力。中国大陆商人庄良为贾迈勒网络从事洗钱和其他与金融有关的活动，包括与贾迈勒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基地组织合作，以推动贾迈勒的非法商务工作，并且协助胡塞运动人员马哈穆德非法进入国际金融体系，从而规避国际的制裁。在川普总统2021年任内的最后几日，美国曾经将胡塞运动定为外国恐怖组织，但是拜登总统在上任几个礼拜之后就撤销了这个恐怖组织的称号。根据修订的美国第13224号行政令，2024年2月16号美国重新认定胡塞运动是全球恐怖组织。胡塞运动从2004年以来不断与也门政府交战，随着也门努力实现停火，这一场内战已经平息，但伊朗支持的胡塞运动将重心转向了以哈战争。胡塞声称发动了多宗针对以色列红海港口城市艾拉特和红海与邻近亚丁湾的商业航运船只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19号，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传出巨大的爆炸声。据悉，经过以色列当局初步调查，今次爆炸的原因可能是坠落的无人机所引致的。截至到目前，爆炸导致1死7伤。随后，胡塞运动组织发言人已经率先出面回应，表示当日凌晨确实透过一款新型而且可以躲避侦察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市中心，仲强调以后会持续向市中心发动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爆炸发生的地点距离美国驻特拉维夫办事处相当之近，但是根据目前的消息，美国办事处的建筑并没有受损伤，也没有任何美国公民因此而受伤。据《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美国情报部门说，俄罗斯可能会向也门胡塞运动提供先进的反舰导弹，以报复美国支持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境内。美国官员说，美国的中东地区最高指挥官最近被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的一封机密信件中警告说，在这个地区展开的军事行动未能够阻止胡塞运动针对红海航运的袭击，有必要采取更加广泛的做法。白宫已经发起了一项秘密行动，试图阻止莫斯科方面向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运动提供相关的飞弹。胡塞运动针对红海航运展开袭击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 以展示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声援。美国官员说，拜登政府已经通过第三国展开外交努力，试图说服普京不要好像伊朗一样为胡塞运动提供武器。但是俄罗斯政府或者正计划向胡塞运动提供军事支持的情报，再加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将军发出的上述警告，已经有人质疑白宫是否正采取充分的对策来阻止胡塞运动在相关关键水域发动袭击。一位政府官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被要求准备一份范围更加广泛的潜在目标清单，包括具体的武装分子，以便进行可能的打击。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号发布讣告，越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因年迈和重病病逝，终年80岁。近几个月来，阮富仲在公开活动中显得身体虚弱，或者是直接缺席活动。18号，越南官媒报道，阮富仲因病就医，指派总书记职务由国家主席苏林担任。阮富仲从2011年起担任越共总书记，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担任越南国家主席。他主政越南十几年，奉行所谓的竹子外交，游走于美中之间，主张多交朋友少树敌。今年9月，拜登总统访问河内，越南将美国提升到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南韩并列的最高外交地位。三个月之后，习近平访问越南，亦都进一步促进了越南和北京的关系。越南还在6月接待了普京，并且去年将日本提升到最高级别的外交地位。越南从1986年起实行经济改革，从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阮富仲执政期间，越南经济持续发展。过去10年当中，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8 个百分点。即使在新冠病毒肆虐、其他地区经济受到重创的时期，亦都取得了不错的增长。从2017年开始，阮富仲发起了很多被人称为烈火熔炉的反腐行动，众多的高级官员被捕或者是被迫辞职，两位国家主席被罢免，最后一位是在3月份。这些事态的发展令到外国投资者觉得不安，他们担心反贪腐运动已经失控。阮富仲被指未能够根除贪污腐败，很多人士批评他的反腐是中共式的反腐，是出于政治动机。人权组织指责阮富仲主持了对不同政见者的进一步封杀，包括对活动人士、记者和社交媒体用户的监禁。阮富仲担任党魁长达13年，仅次于铁腕执政26年的黎笋。加拿大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首位女性国防参谋长卡里尼昂中将表示，他估计加拿大有大约5年的时间来做防御准备，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对北美大陆的新远程威胁。18号开始，卡里尼昂正式就任国防参谋长。他在渥太华加拿大战争博物馆举行的仪式上接替退休的艾尔将军，开始掌管全国军队。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卡里尼昂是20国集团和7国集团国家中第一位领导军队的女性。她的职业生涯包括伊拉克、阿富汗、波斯尼亚和叙利亚的军事经验。卡里尼昂说，今次晋升是自然而然的一步。他在演讲中表示，加拿大的公民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加危险的世界，来自独裁国家的威胁显著升高，这些国家威胁到可能会在未来升至高峰。卡里尼昂说，他认为加拿大和美国有5年的时间来应对来自中俄对手国家的新威胁，这种威胁包括飞行速度是音速5倍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他们可能会在飞行过程中改变航向，这个和弹道飞弹有著不同。另外还有其他远程导弹设施造成的威胁。 所以加拿大将在北美防空司令部与美国和北约盟友合作做好准备。卡里尼奥说，他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招募和留住军事人才。他指出，加拿大人一直觉得这个国家很安全，这个要归功于军事上占优势的美国和北极的地理位置。但是现在北极区域的融化导致这个区域的威胁亦都在增加。之前美国军舰发现四艘中共舰艇出现在靠近阿拉斯加的白令海附近，这个在以前是前所未见的。另外，中共的间谍气球事件亦都引起各界关注。卡里尼奥说，现在有武器系统可以抵达北美大陆，北方正在解冻，所以加拿大面临更多威胁。如果不做好提前准备，加拿大很难防御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讨论的是中共，我们讨论的是俄罗斯，我们对国家的常规对手进行评估。在近期，北美航空航天面临的中俄威胁亦都在增加。加拿大和美国已经启动升级北美防空司令部的防空计划，安装可以探测几千公里的先进雷达。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自由党议员兼联邦移民部长米勒位于满地可的办公室遭到暴徒的严重破坏。近几个月来，米勒的办公室外边经常出现抗议活动。满地可警方认为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可能对这件事负有责任。18号朝早，米勒的建筑物窗口被打烂，粉红色的油漆喷在房屋的正面。破坏者在大楼和人行道上写下马克米勒儿童杀手，随后警方接到报警。据悉，破坏者还进入了办公室破坏内部，在墙上涂抹了油漆。在美国前总统川普遭到暗杀未遂之后，关于政界人士安全的问题再次引起热烈讨论。加拿大联邦旅游部长费拉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暴力在政治中没有立足之地。他说，我的心和我的同事米勒以及他的办公室员工同在，他们今天被迫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国家的民主仍然处于一个安全的位置，让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尊重地参与其中。米勒本人也在当日抨击破坏行为，说是一种犯罪行为，他绝对谴责。他表示，过去几个月里面，他的办公室每日都受到威胁。米勒强调，民众有权和平抗议，但现在发生的事是截然相反的。事件发生之后，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在推特和 Instagram 上声称对这件事负责。他们威胁说行动不会结束，并声称加拿大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今年6月，加拿大将伊朗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同时开始对伊朗人员在加国的出入提升关注。政府这样做的原因包括担心某些国家对加拿大选举的干涉和渗透。在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加拿大前公共安全部长马首诺、住房部长费雷泽在内的官员都收到了死亡威胁，家人亦成为目标。马首诺呼吁在政治选区办公室周围建立保护区，防止暴徒对政府人员发动威胁袭击。随着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和学校认识到小朋友玩手机上瘾和手机对下一代教育以及心理健康的危害，禁止青少年在学校使用手机正成为一种趋势。纽约州有些学校在全州禁用手机令出台之前，已经先行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虽然一开始引发很多学生的不满，但是最终的学生由讨厌变成喜欢。布朗克斯区 KIPP 纽约市大学预科高中校长 Samuel 说，在这个学校，美国大学先修课程的考试分数提高了，成绩回到去疫情之前的平均水平。他说，一些学生甚至私下多谢他颁布了这项禁令，因为这样会令到他们更加容易集中注意力。课余时间，学校亦都发生了变化，体育赛事和其他活动的出席人数亦增加了 50%。 在位于纽约州北部的高中纽堡自由学院，学生放弃使用手机之后，课堂的参与度提高了。在这间学院做了16年数学老师的辛诺特说，在我们的课堂上，当你真的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你身上。而之前教室里面大家都是低着头玩手机。这两间学校做了一个很好的样本，等公众对纽约市实施手机禁令之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有所准备。之前纽约州州长霍楚表示，他打算在2025年1月举行的州立法会议上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在全州范围内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而走在最前边的是佛州的省长德桑蒂斯去年通过的一项禁令，禁止学生在上课时间使用手机和访问社交媒体。据皮丘研究中心表示，大约70%的高中教师和1/3的初中教师表示，学生因为手机被分散注意力，这个是他们课堂上的一个主要问题。但这个问题还是有希望得到解决的。前边提到的 Samuel 校长说，手机禁令实施不够一年，学生的学习成绩就已经有所提高。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